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4月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开始另一轮的贸易谈判，商界对协定感到乐观。美国三名国会参议员提案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威胁的挑战。北约在华盛顿纪念成立70周年。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是美国的中长期面对最大的安全威胁，他们呼吁美国国会继续提供强劲的预算支持，去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陆军部长埃斯帕是五角大楼长官陆军事务的最高官员，据在听证会上说，
In the long run, China presents 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They continue to focus their military investment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y.
埃斯帕说，从长远来讲，中国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继续集中精力投资开发尖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二率团抵达华盛顿，美中高层贸易官员这个星期将就两国之间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展开关键性一轮谈判，为两国首脑签约峰会清除剩余的障碍。美国商界游说团体对美中达成协议终止贸易纠纷乐观期待。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短暂停顿之后，在上个礼拜恢复翻。上个礼拜五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谈判结束之后，美国财长鲁钦在推文中表达了乐观的情绪，称双方谈判具有建设性。刘鹤在今日星期三将开始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长鲁钦会面，就消除剩余的障碍进行谈判。纽约时报报道说，双方希望在这一轮谈判结束时能够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协议，或于本月较晚时候举行签约峰会，由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签署最终的协议。美国联邦参议员富恩斯、米特·罗姆尼和蒂姆·海恩4月2日提出立法草案，帮助确保美国政府和国会准备好面对中国的种种挑战。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法采取了美国两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2018年度报告的主要建议。参议员富恩斯说，从不公平贸易行为到迅速的军事扩张，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安全、经济与政治挑战不同于我们以前面临的挑战。中国正在迅速而积极地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权力，国会必须尽其所能确保美国能够在可以同中国共事的地方共事，是必须反击的地方就要反击。罗姆尼参议员说，我们必须制定一项综合战略应对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知识产权以及美国企业构成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落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该法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并采取了措施应对中国构成的重大威胁。北约各国外长这个星期齐聚华盛顿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北约持批评的态度，指责其他成员国国防投资不足，过于依赖美国。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北约在今年的周年纪念日怎样抵御内部的风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经明确表达了对北约的看法，令到大西洋两岸的很多人都感到震惊。他说，北约已经过时了。包括西马科夫斯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说，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之一，远远未有过时。他说，
It has showcased an 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e in the past, the resurgent Russia, to managing crisis in the.
他说，北约在过去展示了适应变化的能力，从应对复苏的俄罗斯到管理北约南翼的危机以及处理网络等问题，因此北约正在适应，民国正在增加国防开支。 軍事開支一直都是特朗普的核心問題，他經常向歐洲盟友施壓，要求他們增加國防開支。他說每個人都同意大幅提高他們的軍事開支，他們將他們提高到從未想過的水平。北约的指导方针说，成员国每年至少应该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军事开支，但在2018年29个成员国当中只有7个达到这个水平。一些专家认为 2% 的规则非常重要。麦凯恩研究所库尔特沃尔克大使是这样说的。
You're not giving the money to somebody else. You're not putting it into a NATO budget somewhere. You're spending it on yourselves.
他说你不是给钱人家，你不是在支付不约的预算，你是将钱花在自己身上，展示你对你自己安全承诺，这样给予不约信心，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确保保护的国家，因为他们致力捍卫自己的领土。在荷兰政府计划未来几年采用 5G 电信网络而寻求网络建设供应商之际，荷兰安全部门建议政府不要使用对荷兰频繁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技术。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出访欧洲的前夕，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无意分裂欧洲国家，亦都无能力这样做。李克强此行旨在加强与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合作关系。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拖累了区域经济，未来两年区域的增长可能会持续放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表示，他希望看到平价医保法案，亦就是通常所说的奥巴马医保被废除和取代。不过他似乎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这些努力将会被推迟。由于土耳其决定购买俄罗斯地对空导弹系统，特朗普政府决定停止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机装备，美国两党议员对此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战斗机飞越台海中线之后，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再确认对台的承诺。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两党议员反对宽恕华为的刑事案换取美中贸易协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军的高层官员呼吁美国国会提高军费应对中国的中期以及远期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是美国的中长期将面对的最大安全威胁。他们呼吁国会继续提供强劲的预算支持，去应付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等这些潜在对手越来越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防预算审批程序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4月2日就美国陆军以及空军未来一年的军费预算举行听证会，陆军和空军四名最高文职以及是军事官员一致对国会议员说，正如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美国面对的大国竞争当中的主要对手，而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及投入力度来看，中国是在中远期的威胁力是更强。陆军部长艾斯帕是五角大楼掌管陆军事务的最高官员，他是这样说。
In the long run, China presents 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 They continue to focus their military investment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艾斯帕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是更大的挑战，他们继续集中精力投资开发尖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定向能以及高超音速技术。北京系统性盗窃知识产权亦都是令到他们能够比以往更加廉价、更快速研发军事能力。北京表示，他们的军事现代化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和保卫国家安全，但是白宫计划提名担任下一位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现任陆军参谋部长米莱上将就是表示，情况并非如此。
China i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in the mid and long terms, and I would categorize them as a revisionist power.
米莱表示，中国系美国与系盟国中远期面临嘅重大一个威胁。佢认为呢个系修正主义强国，寻求削弱美国响太平洋地区嘅影响力，并且将自己定为系控制西太平洋，甚至系整个亚洲地区嘅强国。中国正在系为21世纪中期前响全球挑战美国创造条件。空军部长威尔逊在呈送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书面证词当中，亦都是对中国的威胁作出了类似的评估。不过他在面对国会议员的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空军做好了应对潜在对手当前威胁的准备，并且促请国会继续提供足够的经费以维持美国在中远期的军事优势。威尔逊表示，美国正在系建设一支更加具有杀伤力以及系备战状况更好的空军。美国比两年前的备战能力更加好，而在很大程度上边系因为国会给予了空军适当的资源。五角大楼上个月向国会报送了2020年的财政年度计划支出系2200亿美元军费的国防预算。官员话，这项预算将会为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不过因为庞大的金额以及引起争议的预算账目分类方式，预计这项预算会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是遇到挑战。北京对美国在国防预算当中提及到中国以及俄罗斯威胁的时候是表示不满，声称中国是希望美方放弃以对抗视角是看待大国关系，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大潮，和中国以及俄罗斯以及是国际社会其他的成员一起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第五轮美中贸易谈判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继续展开，各界都密切关注双方是否有望在近期达成贸易协议，解决多个月以来的关税争端。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参议员格拉斯利说，据他所了解，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他被告知说，美国计划在4月底之前完成贸易谈判，并且达成协议。目前看上来，美国政府将不会考虑以放松对华为的刑事案件换取与中国达成更有利的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曾经暗示，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可以被用于美中贸易磋商。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一致表示反对。多位国会议员话俾美国之音听，即使喺贸易谈判嘅最后关键时刻，国会嘅立场仍然坚持司法与经贸必须分开处理。嚟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话：，如果咁样做就系将司法案件政治化，呢个系司法问题，唔应该以司法案件换取解决贸易问题。老比我说，司法案件和贸易没关系，这个单纯是刑事案件问题。特朗普2月22号在白宫回答有关孟晚舟一案的提问时曾经说，美国将在未来一两个星期里面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他还说，他们会和美国的检察官、司法部长讨论这件事，他们会做出相关的决定，但是目前他们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的说法引起一些人的担心，他会以介入华为和孟晚舟的案件作为谈判筹码，来换取与中国达成一份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议。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宁对美国之音说，他会比较支持他们分开来处理华为。华为真的不是贸易问题，他更加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亦都向美国之音强调，司法问题必须由司法系统处理，行政部门不应介入。卡丁参议员还说，他认为刑事责任必须交由司法部门来处理，不应该被任何政治部门介入，因此这些的事情应该依据华为是否有违法来进行处理。今年1月28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华为公司提出共13项罪名的刑事起诉， 指控华为隐瞒其与子公司星通技术的关系，通过星通与伊朗做生意，违反国际制裁法律，涉嫌欺诈、合谋欺诈、洗钱等罪。3月14日，这一项起诉的被告之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未到庭。他在12月1日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要求在温哥华转机时逮捕，并于12月12日获保释，被软禁在温哥华家中。在14日的庭审中，华为通过其律师团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院对13项指控表示无罪。这些指控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北京称针对孟晚舟的案件是政治迫害，这个引发了特朗普提出有关解决华为案件的想法，同时令人回想起另一个起因特朗普的介入而摆平美国制裁令的先例。2017年，中国的中兴公司承认违反了美国制裁令，向伊朗出售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并答应支付4亿3000万美元罚款。后来该公司再度违反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协议，在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关键的零部件之后，中兴面临几乎倒闭的危险。去年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通话后，下令商务部撤销对中国电信企业中兴公司的禁令，中兴通讯最后同意支付共17亿美元巨额罚款，并与美国司法部签订协议，更换董事会高层，同时接受美国派遣执法人员进行监管，而免于走上绝路。至于对华为案的处理，外界并不清楚特朗普个人参与程度以及与白宫与司法部之间的有关讨论。不过亦都有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们不排斥特朗普与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及华为，但必须着重华为的根本性问题，而非以司法换贸易。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说，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掌控了大部分电信公司，好像是华为，这个显然是美国的考量。其次，中国政府政策明确要求美国公司要以提交技术机密作为做生意的交换条件，这个是美国不能够接受的。被问及美国是否应该在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中提及华为，或者该如何规范华为在美国的运作，鲁比奥仅以强硬的态度回应称，美国就不应该允许华为在美国运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人李斯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上个月7日率领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支持加拿大在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一案中维持法治，并对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表示关注。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程计划，该决议案本星期三，即4月3日，将在参议院外委会进行表决。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公司及孟晚舟提出多项刑事起诉，包括电信欺诈、银行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力法、合谋洗钱和妨碍司法。中国对美国和加拿大采取的行动表示了强烈抗议，指称其背后有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孟晚舟被捕后，中国逮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称他们窃取国家机密，因罪涉贩毒而在之前被判15年徒刑的加拿大人谢伯伦格被改判死刑。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的时候，美国国会再度以提出决议案的方式表达支持台湾。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跟随参议院的做法，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0日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继上个星期3月26日参议院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两党多位参议员提出台湾保证法之后，这个星期在4月1日众议院两党议员亦都提出了两个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一个是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承诺以及是落实台湾关系法的决议案，而另外一个则是呼应参议院版本的台湾保证法决议案。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以及系外交委员会主席英格尔响四月二号发布声明话，众议院两党议员响台湾关系法40周年前夕提出两个跨党派法案，目的系要深化美台之间嘅关系。这个嘅关系建立响双方共享价值，包括民主、对人权嘅尊重、开放嘅经济市场以及系人民交流。麦考尔话：40年嚟，台湾已经成为咗美国嘅重要伙伴，亦都系响一个受到专制霸权威胁地区嘅民主灯塔。但系虽然如此，美国同台湾嘅重要关系却系响共产中国嘅霸凌底下受到不必要嘅过度限制嘅束绑。台湾保证法将会确保美国同台湾嘅关系建立响呢个关系本身嘅益处，以及系台湾关系法嘅基础。解除官僚关系、繁文缛节的规定。英格尔话：台湾是一个活跃多元的民主，亦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及全世界不可或缺的伙伴。自台湾关系法立法40年来，台湾已经证明作为一个全球模范公民的意义。同麦考尔共同提出的法案就是要清楚表明，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底下对台湾的承诺，在今日依然同40年前一样是坚固。这项的议案宗旨是在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承诺，并且落实台湾关系法，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领导层四位议员共同提出，包括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英格尔、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民主党的亚太小组主席谢尔曼，以及是资深共和党议员约霍。约霍在上个星期在参加台湾总统蔡英文视讯演说的时候，针对美台关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意义就是要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这个的承诺美国不会动摇。他还说，早在基辛格以及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美国就和台湾有着长久的关系，这个的关系美国绝不会动摇，中国必须是要知道美国绝不会被恐吓，他们应该是尊重和台湾以及美国之间的协议。对于参议院提出台湾保证法，约霍说众议院应该也都会有相同的动作，因为台湾对亚太以及全世界作出了很多的贡献，美国是应该庆祝他们的成就，因为他们都从中获益。至于有报道说台湾今年仍然无法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约霍表示，这个是因为中国对90里以外一个有民主的国家有不安全感，中国政府害怕他们的人民有自由和自由的思想，因此他们以给人民打分数来压迫他们。反之，在一个自由社会，你是会鼓励你的人民有所成就。273号决议案再次确认1979年4月10号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仍然是美台关系的基石。美国亦都将会依据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高层互访，并且遵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定期提供台湾旨在是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威胁的武器。而此外，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积极在国际上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是全球合作和训练架构的伙伴，强调美台人民交流的重要，以及是肯定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支持美台利益上面所做的重要工作。而至于2002号2019年台湾保证法，由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提出，内容是包括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重要伙伴，美国支持台湾持续追求不对称能力以及是概念，并且敦促台湾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是充分提供防卫战略之余，美国支持定期对台军售，依据美台贸易投资框架的协议展开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谈，协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麦考尔声明当中提到，要解除官僚体系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过度限制，反映在决议案关于重新审视美国国务院台湾指导方针的条款当中，条款对这个长期以来被一些的国会议员，包括麦考尔、夏伯特、约霍等众议员以及很多有台人士，只为是 美国行政部门最自我设限的内规作出了极为详尽的规范。这部分的条文包括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内对国务院关于处理美台关系的指导方针进行审视，这个包括名为是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的不定期备忘录以及是相关文件。国务院并且要得到重新核发这种指导方针。国会意见认为国务院对于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应该是以深化并且扩大美台关系为目的，而且是必须以美台关系的价值、益处以及重要性为基础。而在研议相关规范的时候，亦都必须要考虑到台湾是一个经过自由公平选举反映台湾人民意愿的民主代议政府所治理，这个的指导方针必须要确保美国在处理台湾关系的时候反映美台共享的长期、广泛以及是直基于价值的关系，并且有助于台海议题的和平解决。条文规定美国国务卿必须是在法案生效之后的180日里面是向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提交报告，包括审视指导方针之后的结果以及是一份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备忘录。而此外，国务院亦都必须提交一份关于落实台湾旅行法以及是执行上是否有任何改变的报告。不过众议院台湾保证法与参议院的内容不尽相同，紧接下来就是两院都必须要展开委员会审议的一连串立法程序，并且在文字出入上是进行两院协调，再各自表决之后才能够定案送交总统签字。对于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近相继提出支持台湾的法案，中国共产党党媒《环球时报》就在这个星期二的社评当中表示，虽然美国国会动作是很多，不过一旦台海博弈走向军事领域，这些议案就会完全失去了意义。对于一些美国激进人士主张是卖给台湾更加先进的飞机，社评称这些更加是打破台海现状的危险行动，中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手段，而且美国亦都不要高估台湾军队的忠诚，卖给台湾的先进军事技术迟早都会落到大陆的手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二就他是否会关闭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发出了含混的信号。关闭边界是为了阻止企图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数目激增的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4月2号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在多年即几十年之后，墨西哥正在他们的南部边界拘捕大量的人，多数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几日前，特朗普指责墨西哥在制止移民前来美国方面无所作为，并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立即加强执法力度，美国将关闭美墨边界。美国并没有做出关闭边界的决定。特朗普后来说，他已经做好在他觉得必要的时候关闭边界的准备。特朗普在白宫说，他完全准备好这样做。美国商会4月1号星期一说，每日有将近17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流经美墨边界，还有近50万合法工作者、学生、购物者和旅游者越过国界。特朗普谈到关闭边界的可能性时说，没错，对经济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安全更为重要，安全对他来说比贸易更重要。总统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是否关闭美墨入境口岸以及关闭边界会造成什么影响的问题上，美国官员正在考虑所有选项。桑德斯说，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正在研究关闭不同入境口岸所造成的影响。桑德斯说，美国官员看到墨西哥在移民人潮激增的问题上正在加大力度，并表现出更大的责任感。上个月有大约10个人入境美国寻求庇护，以逃离本国的贫穷和暴力，多数人来自中美洲。桑德斯谈到墨西哥时说，他们必须开始做出明显更多的努力。美国已经看到了他们收押了更多的人，并收容那些庇护申请者，使他们在美国受审理庇护申请期间在墨西哥等待。桑德斯最后说， 美国睇到咗佢哋制止咗更多嘅人越境，所以佢哋甚至连美国嘅边境都冇进入。因此呢两点显然有帮助。美国希望睇到佢哋继续努力。美国之音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中国根基飞越台海中线，台湾分析人士认为呢件事延续咗过去20年嚟一系列嘅违规行为。美国将唔会派遣高级官员出席北京嘅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呼吁政府加大投资应付中国。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这个星期，两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领空。台湾防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事件延续了过去20年来一系列的违规行为，可能会预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飞越事件。此举势必会加剧两岸已经很紧张的关系。台湾国防部在台北话，3月30日上午，中国两架歼-11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一侧43海里。台湾空军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广播驱离之后，中国战机飞返海峡中线以西空域。这次事件迅速引发台湾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抨击，并且招致华盛顿对北京的指责。防务专家认为，虽然中国这两架军机仅仅在台湾领空飞行了12分钟，它的飞行时间比以往要长。中国军机从1999年以来曾经飞越过台海中线领空，有些时候是中国军机误入，未经驱离自行飞离。美国国务院说将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并提到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专案中融资方式的关注。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上个礼拜六话，将近有4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出席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并反驳话对这项倡议的批评是偏见。美国2017年派遣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波廷格出席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今年将不会从美国派遣高级官员与会。国务院发言人话，美国继续关注不透明的融资方式、差劲的治理以及对国际接受的惯例和标准的无视，这些都有损于我们为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以及维护稳定及法治所依靠的标准和原则。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星期三呼吁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和科学教育投入，放松对绿卡的限制，对抗中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投资。代表英特尔、美光科技和英伟达等半导体产业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要求美国政府加大联邦政府对晶片研究的投入，在今后5年的预算中，从目前投入的15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并且增加一倍对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投资。这个行业组织还希望改变政府政策，帮助半导体企业聘请熟练的技术工人。短期而言，这意味着让那些美国半导体企业急需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技术移民更加容易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面临整体下行压力，信贷投放难以惠及私营部门。预计中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会下滑到去 6.1%。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铝电线和电缆的反补贴调查做出初步裁决，认定中国出口商接受了 11.57% 到 164.1.165% 的补贴，因此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铝电线和电缆征收基于补贴幅度的押金。中国当局针对加拿大第三家油菜籽出口商发出品质投诉，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和外交纠纷。加拿大农业部长比博星期二表示，已经获知有第三家企业收到不合规的通知，咁并唔意味住佢哋遭到禁令。联邦法庭诉状称，一名中国女子上周末靠讲大话短暂 获准进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他还携带着装有恶意软件的 USB。 成都六四走案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已经三日，四位被告中有三位分别被判三年、缓刑四年或者是五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大学兴起的学生告密文化，我们会报道平反六四的议案再闯香港立法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逃犯修例完成首读，立法会议员批评香港特首破坏一国两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各界争议声当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条例的草案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完成了首读以及二读，并且将会交由内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香港当局可能争取在今年的七月立法会暑假之前完成立法。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质询的时候，被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质询有关的修订。林郑月娥拒绝回应中国的司法水平，以及日后是否可以放心将疑犯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亦有民主派议员批评林郑月娥破坏一国两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因应去年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被杀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港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星期日即是3月31号，有12000人参与反修例游行。在各界争议声中，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4月3号在立法会进行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的首读和二读。李家超发言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质疑修例违反人权和基本法。民主派议员许智峰表示，最近有市民质疑逃犯条例修订违反人权，就修订提出司法复核。他要求当局解释应不应该撤回议案，待有关法律程序完成之后再处理。议会阵线的欧乐轩质疑，李家超发言的时候提及引渡疑犯的法律程序，但是没有详细解释所有的程序，质疑草案有偷换概念的成分。
我刚刚就是问他，他说行政长官发出了证书之后就有一个法律程序，我想澄清究竟是什么法律程序。现在很多人担心本地的法院只要中国大陆有表证成立就需要批，最后的决定一定是这个行政长官到头来本地的法院是不能够把关的。
李家超拒绝回应所有民主派议员的提问，只是多次重申会在法案委员会讨论条例草案的时候，他同埋相關官員先至會解答議員嘅問題。喺民主派議員嘅抗議聲中，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喺立法會完成首讀同埋二讀，將會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預料最快下個星期五，即係4月12号，內會先至會通過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修例。之後大約需要2个星期。俾議員報名加入法案委員會，即是最快5月初才會進入法案委員會的階段。 港府的目标是7月立法会暑假休会前完成修例，但是法案委员会只有不够两个月的时间审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朝头早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进行首读和二读之前出席立法会特首质询，多名民主派议员在他出入会议厅期间高呼口号，要求他撤回修订草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质询的时候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前，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鉴于中国的法治水平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劣迹，亦都由于香港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决定和中国不订立长期的移交逃犯协议。尹兆坚仲话，又因为香港主权移交要稳定人心，中共领导人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犯井水这些的承诺，所以在双方认可同意之下，没有协议的状态才可以维持至今。尹兆坚话，这个是刻意的安排，并不是林郑月娥口中所讲的漏洞。他批评林郑月娥破坏一国两制。
大律师公会就住这点呢，昨天也刻意出声明批评你。我想问，既然不是漏洞，而在台湾当局又表明不会接受港府现在提出的移交逃犯安排，为什么你和李家超局长整年都不跟台湾谈一次性的移交安排，还要消费死者、消费个惨案去呃香港人、呃家属？为什么你做吴三桂主动破坏一国两制，主动引河水来犯井水呢？
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重申，修订逃犯条例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让香港有法律基础处理台湾的杀人事件，牵涉一位港人谋杀另一位香港人，但是涉嫌谋杀的港人回了香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基础和台湾进行移交逃犯，即使台湾当局提出移交逃犯的要求，香港都不能够移交。林郑月娥表示，目前的法律去处理移交逃犯是存在漏洞。她一并回应大律师公会的声明，说1997年4月制定逃犯移交条例的时候有地理限制。
但无论如何，在今日的环境看来，她真的有一些漏洞。漏洞的意思，我会认为是有一些空子，给到有些人可以在用一些合法的途径去避免一些他想避免的，譬如在一个逃犯被移交，现在有一个合法的，因为有一些地理的限制，或者在个案移交的方面实际是不可行。所以这次的法律的修订就是希望能够可以填塞了这些空子，或者去堵塞这些漏洞，让香港呢是不会成为一个逃犯的天堂。
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质询的时候表示，据大律师公会最新的意见，逃犯条例的修订没有进一步给予法院权力确保移交目的地的司法制度符合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以修例之后林郑月娥就是最重要的把关人物。朱海迪认为，林郑月娥怎样去评价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显得非常关键。他举例，日前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中国已经实行阳刚司法，但是维权律师黄全章仍然被当局秘密扣留3年，更加在不公开审讯之下被定罪，现在判了监，但是家属仍然不能够探望。2016年四川有4个人卖铭记8酒6.4酒，亦都被当局扣留3年，部分人至今仍然未有判决。朱海迪追问表示，现在因为逃犯条例的修订打破了中港两地移交逃犯的防火墙，他认为林郑月娥不能够回避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对中国司法制度怎样评价。
特首，你是不是认为这样的 中國大陸陽光司法是沒有問題呢？是可以令你放心送人回去受審呢？
林鄭月娥沒有直接回應朱凱迪的提問，只是表示每一個司法區域都有獨特的制度和安排，完全不適合由政府官員去評價某一個司法區域的制度。他又引用尹兆堅提到的河水不犯井水，他認為井水都不犯河水。他又強調香港引以為傲的是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立的法庭。
任何本會的議員去詆毀香港的司法制度，認為一個認為香港沒有司法獨立，或者說香港有司法獨立是廢話，是辜負了香港的市民。我們回歸以來建立了非常之穩健的司法獨立的制度。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同20多個民間團體代表，星期三中午在公民廣場外發表聯合聲明，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聲明表示，由香港政府提出修例以來，民主派、公民社會和商界都對潛在送中感到極度憂慮。他們質疑條例侵犯香港人和旅經香港國際人士的人權，批評港府對其他建議和意見置若罔聞。思源財進發言人、金融業從業員陳漢輝發言的時候表示，修例表面上對金融從業員沒有影響，但是實際上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造成很大的打擊。很多金融從業員到中國推廣業務的時候都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他又認為如果修訂逃犯條例通過，外國投資者可能會覺得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沒有分別，萬一因此而撤資，香港很多金融從業員就會失業。
咁而家香港已經係全方位輸曬俾新加坡噶啦，好多時而家中國政府都話上海係中國金融中心，咁究竟香港咁樣發展落去嘅時候，定位去咗邊咧？當外資知道香港係無利可圖，甚至乎佢哋嘅員工係會承受一啲法律上嘅風險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就會撤資。咁我相信大家知道，如果我哋金融從業員冇咗外資咧，大部分嘅金融從業員將會失業噶。嗱，呢個唔係話大家可以繼續政治唔關我事，或者係覺得我哋唔理呢啲嘢，去到冇工做嘅時候，到時就太遲啦。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透露，將會商討日後一連串嘅行動，持續動員，希望由首讀完成之後，至到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可以保持公眾關注。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發展總監毛坤泰就表示，正是聯同多個民間團體一同約見外國商會，希望外商可以發聲表達關注，向港府施壓。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和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等10多個傳媒工會、組織和機構星期三發表聯署聲明，反對當局修訂逃犯條例，擔心帶來寒蟬效應，威脅記者人身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再度提出平反六四議案，虽然受到封杀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胡志伟说对于这一宗中国历史上的血案必须要保留记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在4月3号就平反六四议案进行辩论，议案是由立法会民主党籍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提出。评论认为这项议案的提出是香港社会六四不渝的情结的标志性事件。香港支聯會星期三上午在立法會示威區集會，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的議案，呼籲立法會有良知的議員本著公義以及良心投票支持這項議案，敦促中國政府在六四30周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六四屠殺的責任。多名泛民議員到場聲援，象徵六四走案的 一個大的酒瓶成為了現場搶眼的道具。資料說，六四事件又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政府稱之為是1989年政治風波，廣義上指八九民運，是自1989年4月開始由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持續了兩個月的全國性示威運動，當局後來武力清場，事件死難人數是說法不一，中國官方就說已為事件做了結論。這項議案以往是香港支聯會創始人議員司徒華提出，他逝世之後，胡志偉承接使命，成為了該個議案的提出者。立法會投票記錄顯示，香港回歸前的1997年5月21日，當時香港立法局是以29票對1票通過了名為是《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的議案。回歸之後，因為立法會採取分組投票方式，議案投票在地區直選當中獲得到大比數的通過，但是在功能界組別未有獲得半數，議案一直是被否決。鑑於立法會當中的泛民主派人數是有限，民主派是希望直接將功能界別取消，以全面推進地區直選，進而實現普選。不過多位北京首肯的建制派人士即是要求保留功能界别，平反六四议案因此而通过的几率不大，目前似乎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议案的意义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30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个血案，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学生。
胡志伟表示30年前北京发生血案，很多學生向政府提出改革政治、改革政治制度，但是中央政府當時就是用坦克、用殺人的方法去處理。胡志偉覺得血案一日是未有得到平反，他們就需要堅持，他們的提案肯定會被否決了，但是他們仍然要保留他們的記憶，因為面對著強權、專權，如果不將這個記憶保留下來的話，可以肯定的就是未來中央政府會說發生過這種事情嗎？他们绝对不能够容许这些情况发生。今年六四30周年相关的活动陆续登场的时候，围绕着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广泛争议，为六四纪念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10000多名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港府是修改这项法律。而与此同时，六四走案审判进入第三日，符海陆因为所谓的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张俊永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4年。张俊永原来是律师卢思伟，被无理剥夺是辩护的资格，而且事先是未有通知。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我呢是3月19号吧去看守所会见。
他表示在3月19号他是去看守所会见过张俊永，看守所对他说他已经是被解除了，要求一份解除的物件，给予他一个书面的说明，但是他们拿不出来，而在之前亦都没有人跟他说过他已经是被解除。一般预计成都法庭对成都走案其他的两个人，即是罗富裕、陈冰，判決的可能將會是類似，而之前上述4個人已經被超期拘押近3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香港報導。
近期中國的大學教授被整肅已經並非是個案了，大學教授遭遇背後大部分都是跟學生舉報有關，這種現象使人再次想到文化大革命。而同时，新的技术监控手段亦引入了中国的各间高等院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另一则报道。
近期中国高校教师遭整肃已非个案，新披露的名单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兆正、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思全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吉雄，以及重庆师范大学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等。除此之外，新闻报道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吕嘉最近被调查，因为他的言论被认为不单止抹黑了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名誉，更完全背离了思政课老师引导同学树立马列信仰的作用。吕嘉代表的是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遭遇， 报道显示，中国高校部分学者遭当局整肃事件似乎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个就是有关案情是学生向院校当局报告或签告密。这些学生之中，有些是高校中的学生观察员，有些是要求进步的党团积极分子，亦都有一些人恐怕是随波逐流。针对举报者之中可能各自初衷不同的情况下，人大退休教授张明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说实在的，凡是这种举报啊，基本都是恶意的，但是他可能说他自己有的是真心认为。
张明
说，
讲实在的，凡是这种举报基本都是恶意的，但是可能有些自己真心认为你错了，有些就是坏，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举报行为本身是错的，都是不对的，实际上是不应该鼓励大家做这件事。讲良心话，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现在实际上当局是在纵容鼓励揭发老师，所以这个课就很难讲下去了。报道显示，中国大陆学者尤其是社科人文类的教职如今被列为高危职业，例如杨兆正是经济学院教授，代表言论是所谓公款养党论，他被无限期停课，去年九月正式被撤职。2018年4月，湖北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吉鸿上政治学原理课时质疑修宪、国企产权制度和人民代表制度，因此被指错误解释宪法修改情况，在学生之中产生负面影响。
教师政课很容易被举报，很容易被举报。但是教师政课的人容易被举报，很有意思。
人大退休教授张明说，时政课很容易被举报，刚刚是教时政课的人被举报，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当局鼓励时政课创新，时政课要活泼一些，结果一活泼就被举报，这件事情几吊诡的。北京某高校退休教授孙某对美国之音说，告密这种事情应该是有组织的一种安排，例如通过共青团、通过党的什么组织。另外大学校内的教授现场视频监控系统亦都有可能提供某些教师的出格情况。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就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教师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像
这位孙教授说，一方面是学生的告密，其实大学现在还有一种系统，每一个教室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们的大学有一个中控室，就是你在那里讲课，而每一个课室都有摄像头，能够看到老师讲课的情况，可以给你录音甚至录像，所以你讲些什么都能够在中控室内看到。如果中控室工作人员发现老师讲的有一些出格，将这一段东西可能会被保存下来，或者说领导有安排，对那些平时讲课不当出轨的重点老师已经作为重点盯住了。而马列主义学院本身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职位，中国高校内期出现的教师遭告密被整肃事件令教师受到震慑，心灰意冷。
有些人就不想干了，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没这问题了，确实是很难受。
张明说，反正有些人就不想做了，对于他来讲他已经退休，所以他没有这个问题。学生举报确实是很难受的，没办法，不过现在就是这个风气，就是好像文革，所以说麻烦了。呼吁也都没什么用，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由来已久，现在越演越烈，他不给你讲话。张明说，现在已经没有讲话的权利，也都没有渠道讲话，他的渠道都被封了，现在是难受的时候。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学生告密是文革回潮的迹象之一。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内地这个学术界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来了。
吕炳权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内地学术界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来了一个大清洗，好像文革回潮就是这种的举报文化。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在第二个钟头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